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菩萨应如何教化弟子？那么在菩萨要受优婆塞戒以前，要供养这个六方。那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供养这个东方、南方、北方、西方以及下方。那么接下来就要继续讲到说，那上方要如何供养呢？上方指的是修行人，菩萨应如何供养？经文中这么说：言上方者，即是沙门、婆罗门等。若有供养沙门、婆罗门，衣服、饮食、房舍、卧具、病痛、医药、布施、能救、警示、施食、闻恶、能遮、礼拜、恭敬、尊重、赞叹，世人则能供养上方。是出家人以五种事报：一者教令生信，二者教生智慧，三者教令行施，四者教令持戒，五者教令多闻。那么对于上方该如何供养，指的是沙门、婆罗门。沙门指的是佛门中的出家修行人，婆罗门指的是外道的出家修行人。倘若说供养这个沙门、婆罗门要怎么供养，要给他们布施，给他们衣服、饮食、房舍、卧具以及病痛所需要的医药。那他们如果有堕入恐怖的这些因缘的时候，能够为他们救护。那在机警室的时候，也能够布施给这些出家的修行人。那听闻到这些出家修行人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对，也能够为他们遮覆，对他们呢能够礼拜、恭敬、尊重、赞叹。那么这样子做就是能够供养上方。那这个出家人要以五种事来回报，这五种事指的就是：第一种呢，应该要教导这个布施给他们的人在佛法中生信，要能够相信于佛法中修清净行能得解脱。第二点呢，要教导他们正知见，使他们能够升起智慧来检择法的对错，以免偏颇。第三点，要解说因缘果报，并教导他们懂得布施持福的因果道理。第四的，要教导他们持戒，使他们能够如法受持，去向人天善法的这些这个善戒。第五点呢，要教导供养者多闻熏习菩萨法中人天善法的基础，以及解脱道与佛菩提道的内容与次第。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供养了这个上方。那继续经文中这么说：若有供养是六方者，世人则得增长财命，能得受持优婆塞戒。也就是说，要受戒之前呢，要先能够这样子供养六方。那这供养六方就是布施六方。 对这六方这样的供养，以及六方同样的这样的以善的回报，那当然六方就能够安隐。那能够如佛所说的来供养父母师长等东南西北上下六方的在家菩萨，他就能够增长世间的财富与寿命。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具备的世间善了，他就有资格来受菩萨优婆塞戒，以及来得戒体，来学习诸佛菩萨智慧的。那同样的，受了菩萨优婆塞戒的功德，也能够增长世间的财富以及寿命。但是菩萨优婆塞戒是一生所受的戒，不是尽未来际受的菩萨戒戒体，所以呢，具备的世间善，有资格受戒以后，那要如何来进行受戒的事情呢？求受优婆塞戒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进行，在经中这样子说：善男子，若人欲受优婆塞戒增长财命，先当知其所生父母，父母若听，赐报妻子奴婢童仆；慈辈若听，赐白国族，国族听矣。谁有出家发菩提心者，便往其所头面作礼，软言问讯，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萨优婆塞戒，唯愿大德悯怜，故听受。佛陀说，如果有人想要受优婆塞戒来增长这个财物以及增长寿命啊，一定要先来这个咨询，来请问自己的亲生父母，父母如果同意的啊，还要在这个向妻子奴婢同仆报备。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受戒之前已经做了这些应该做的供养，同时父母也非常悯念自己的子女，那妻子奴婢等对自己的这个丈夫以及主人都非常的恭敬。那今天要受戒呢，当然一定要先向他们禀报，因为受了这个菩萨优婆塞戒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想要出家啊，那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他做的这个是一个大的决定。那如果说父母、妻子、奴婢、同仆都允准了没有其他的这个意见呢，还要向这个国主禀报。为什么要向国主禀报呢？因为倘若这位在家菩萨是属于国主的大将军、大臣，或者是他重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个人手，那如果说国主因为在国政上非常需要他协助，那如果他受戒了以后住到这个僧团里面去，就不能回到这个国主的这个所主政的范围里面来协助他，那就等于是系属于国主。所以呢，一定要去禀白国主说他要受戒可以吗？那如果说国主他同意了，当然将来就不会再来找他还要需要他做什么，就不会毁坏他所受的戒。那国主允许了以后呢，就要去找有这个出家学大乘法的，发菩提心学大乘法的，那么要去那个处所，在这个出家学大乘法的这个菩萨处所去礼拜，然后呢要以柔软语来问好，问好以后还要这样说：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想要受菩萨优婆塞戒，希望大德能够这个悯念怜悯我，来让我受戒。为什么这里要去讲到说是丈夫具男子身呢？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男众菩萨求受优婆塞戒，受了优婆塞戒以后呢，能成为出家沙弥十戒以及大比丘戒具足戒的根本，也就是想要求受菩萨优婆塞戒，等于是想要出家的男众菩萨磨练自心的根本。那对于表象是男众，但是男根不具的，称为不具男子身。但是出家比丘戒是不接受这样不具男子身者出家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先表驳。为什么呢？我们来举这个菩萨论来说明。在瑜伽师地论中有这样说到：问，何故不许善则家、半则家出家即受具足戒耶？答，有此二种，若至比丘众中，便参女过， 若至比丘尼众中，因魔畜等遍参难过，犹不应与二众共居，是故不许此类出家及受具足。那么这一段论文中，有人问到说，为什么不允许善哲家？善哲家指的就是男根不具的，半哲家指的就是二根，也就是阴阳人。为什么不允许这两种人来出家以及受具足戒呢？那弥勒菩萨这样子答复：由于这两种人假如是与比丘众共住的话，那会有掺杂女众在里面的过失，因为这个阴阳人或者是男根不具者，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掺杂女众的过失出现。倘若把这两种人放与比丘尼众一起共住，那么因为魔畜的关系呢，变成会掺杂男众一起居住的过失，所以呢，不应该由这两种这个男根不具，或者是二根人，或者是阴阳人来与比丘或比丘尼共住，因此呢就不允许这两种人来出家以及受具足戒。在论中又继续这么讲：又有此二烦恼多故，性烦恼障及复障故，不能发起如是施者，彼上不能施者，施者令其戒运清净现行，何况当证胜过人法，是故不许彼类出家及受具戒。那么这个论文中，弥勒菩萨继续这么开示：因为这两种人烦恼非常多，在性欲方面，性欲方面的烦恼障碍非常的这个隐覆，而且遮障，不能发起这样的施者说，要于一切时来坚守正念。那不能于一切时来坚守正念的施者都没有的，那何况能够施者说要让他的戒运清净而不犯戒呢？那这一点都做不到，更何况能够去在佛法中实证超过一般凡夫的这种解脱道的法，所以呢，不允许这两类人来出家以受具足戒。所以呢，求受菩萨戒要先表白说自己是具男子身，因为男根不具者虽然不能求受优婆塞戒以及将来的出家沙弥戒、比丘戒，但是呢，倘若说是以善心来受三皈五戒，而且也能守护所受的五戒，在寺院走动的时候也不能够亲近城市出家的比丘尼以及比丘，以及以避免说会产生过失。虽然是这样啦，但是受学五戒、守护五戒的福德是与一般人一样的。那么在家菩萨这样请求出家菩萨听受优婆塞戒以后，出家菩萨必须再一次当面询问有没有一些遮止他受戒的问题。所以呢是否有遮止这位在家菩萨请求受戒的事项存在着，还是要再问一次。如果有，就不能传授给他，那应当要当面询问哪些事项呢？在优婆塞戒经中这么说：是时比丘应作是言，汝知父母妻子奴婢国族听佛，若言听者，复应问言，汝不曾复佛法生物及他物也，若言不复，复应问言，汝今生中将无内外身心病也，若言无者，复应问言，如不以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这个部分呢，要先问这些问题。第一个问说啊，你的父母、妻子、奴婢、国王有没有允许啊？那前面当然有说过要先征求同意。那说啊，他们都允许，那么这个时候还要问说，你是否曾经亏负过佛法中的三宝物啊，以及欠他人的钱没有还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在受了优婆塞戒以后，有可能就会住到寺院中，成为近士男，乃至很快成为沙弥。那如果这样的时候呢，变成他是能够受用三宝物，那变成说他人也不能来叫他偿还，变成是变相的来逃避前面呢亏负三宝物应该偿还的部分，也变相的来逃避应该在这个受戒之前应该偿还别人亏欠别人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先问有没有曾经亏欠过三宝物以及其他人的东西，有的话一定要先偿还。如果说没有亏负，那么还要再问说 那你现在身中有没有一些内外的身心的病痛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那这里我们也来举《瑜伽师地论》里面谈到，顿中弥勒菩萨这样开示：若有身带臃肿等疾，如遮法中所说病状，如是名为衣指损害。有彼衣指被损害故，虽复出家，然无力能供事师长。彼由如是无力能故，所受师长同犯行者供事之业，即受存性失足、衣服、饮食等尽性失物，此之二种尽性所失，彼即难消，不应受用，定彼退减诸善法故。那么这论中啊，弥勒菩萨这样开示：假如说在身中带着这种很难医治的这样的一个臃肿的这些疾病，那么好像出家遮止所说的这些不能出家的病状，那么这样子称为衣指损害。也就是说，出家是要依止以这个五蕴身来出家啊，那有这个身体存在才能出家啊，身体毁坏动当然就不能出家，就是人死了就不能出家。那么在这个身体依止这个身体而出家的情况之下啊，身体不能有这些不能出家的病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有这些病重的时候呢，疾病很重的情况之下，虽然说出家，可是却没有体力与能力来供养服侍师长。那么由于没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变成要领受师长以及一起出家修清净行的这些师兄弟来供养他，来服侍他。那么以及呢，还要领受这些对三宝有清净心的施主所供养的衣服、饮食这些这个布施的财物。那么对这个师长同犯行者的这个共事，以及一些施主们清净心供养的这些财物，那么对这个病重而不能有能力来服侍师长者而言，他是很难消受的，不应该受用的。因为出家以后没有实质上出家的功德与福德出现，而却要以这个生病的这个身体来领受师长以及同样修清净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供养以及服侍，以及这个施主的清净性的布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损福折福，福分减少非常严重，同时呢会让自己失去有惭有愧这样的善心，所以呢会减少很多善法的。因此呢，在这里要先问说你现在身体有没有一些身心病痛啊？那如果说没有的话，还要再问说你是不是曾经对比丘或比丘尼做过非法的事情呢？是否有曾经侵犯过他们呢？是否有在这个意爱上侵犯过他们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是属于上品的无惭无愧的重罪，是属于无间地狱罪，是不能受戒的啊。那接下来呢这么问哈，那个受戒师还要这样来问：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将不作忤逆罪耶？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将不作道法人佛？若言不作，复应问言，汝非恶根无根人，坏八戒哉？父母失病不弃去耶？将不杀发菩提心人，到现前生物两舌二口，与母姐妹作非法耶？不宜大众作妄语乎？那么这些事项都是这个要传授优婆塞戒给他的这位出家菩萨要问的。除了前面这些问这些事情以外，接下来还要问说：你有没有造作忤逆罪呢？忤逆罪指的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学、破和合僧。造作这忤逆罪是不能受优婆塞戒的因为这个等于说染污心非常的重，没有善心了，没有善心以后又如何来受这么清净的这个戒呢？如果说没有造作忤逆罪，那么还要问他：你不是要来道法的吧？那这里为什么要问道法呢？ 这个地方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为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道法的过失。因为如果是为了获得名闻利养来偷窃佛法，贼心入道，在佛法中无所长益啦。所以呢，道法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为了清净性，不是为了自己对三宝升起这个崇信，自己想要在这个佛法中修学，同时呢对这个三宝是这个恭敬的，而且是一心一意要求取这个佛法，同时呢也要未来能够去利益他人的，等于是以清净心清净性来受戒来修学的，而是为了名闻利养要偷窃出去然后以后再去做他用的。那佛法因为本身它是清净解脱的，佛法本身的法它是你要有清净性来入于佛法中，才能获得这样的清净解脱的功德。同时信众呢，也是因为认知到三宝有真实解脱的功德，所以呢以自诚心来供养三宝。倘若说是以偷盗佛法的心来入于僧团中然后来受戒来受供养，这过失非常的大。那么从佛戒来说，偷盗他人有数量可数的财物已经是属于不可毁的十众戒了。因为在十众戒里面，这个不逾矩也是偷盗，是属于十众戒的这个戒罪，更何况是偷盗无量可数的法财。因为佛法这个法财，你不可以金钱来交易，不可以数量来数，世间一切的财物都不可以等量来说，它来等于佛法中的某一解脱法。所以呢，又一然无知贼心出家受戒，很难销售十方信众以清净心布施的衣服饮食等物。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失很重，又减损自己的福分退减自己的这种有惭有愧的善法，所以说道法的过失非常的重。那么道法本身是要受非常这个非常重的苦果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想要举在经典中有曾经说过一个这个外道虚身道法的实际例子。那么在2500多年前呢，佛陀在天竺示现住持正法之前啊，很多外道常常得到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四事方面的供养。可是佛陀住持正法以后，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都转向来供养佛陀所带领的僧众，这些衣服、饮食等四事所需，那对外道的供养就完全断绝了。这时候呢许多外道他们发现到他们的供养都不见了，都是跑到佛陀的僧众里面去了。所以呢，许多外道不检讨说到底为什么信众不供养他们去供养佛陀，反而想要争回这一份供养。因此呢，外道就聚集起来讨论，想要找一位聪明的人秘密的到佛陀的僧众中去出家，然后呢将所听闻的法要偷盗回来，再向外道们来转述广说，使外道们呢听闻了以这个偷盗所得的法以后呢，可以来转向国王大臣们来教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再重新获得国王大臣们的信受以及这个益乐来供养他们，就可以重新再获得他们的供养。所以呢，外道们就找了虚身去佛陀那里盗命出家。因为虚身非常的聪明，而且意志力很强，他们认为找虚身一定能够把法盗回来。所以呢，虚身就到了佛陀的僧众中去求出家。那佛陀当然知道虚身的心念，所以呢，佛陀特地交代比丘们，你们应当要度这个外道虚身出家那虚身出家以后呢当然就跟比丘众们住在一起啦。有一天有一位比丘告诉虚身说他生时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由。那当然虚身听到这位比丘大德这样跟他讲，就知道说那他是已经受记自己解脱了，那 他的解脱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应该向他打听。所以呢，须生呢，接着就来问这位比丘到底是如何解脱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等到下一集继续。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一套9片，总有2大讲题，一为三圣菩提之意涵，一为学佛的正知见，内容精辟，深入浅出，精彩绝伦，可以快速建立三圣法道的正知见，避免被外道邪见所误导。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